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我是陈祖信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一位同工，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代表我的同工，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恩福文化宣教使团所主办的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自我光顾的免费公开讲座。去年的2月5号，我们回应上帝的感动，开设了属灵领袖健康讲座的平台，一个月有3次啊，维持这样的频率。我们已经举办了60多次的讲座。我们的讲座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预防，另外一个呢就是恢复。预防就是防止亚健康、不健康的发生。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帮助神的儿女认识到关注身心灵健康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促进健康的行动措施。至于恢复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这个弟兄姊妹、朋友啊、同工，找到实际可行的方法。我们鼓励他们在属灵群体的支持下，依靠圣灵的大能，进入身心灵健康的良性循环。如果您希望收到聚会的通知、资料回放的信息，请留下您的电子邮件，这可能是最保险的一种联系方式。谢谢大家的合作。2个月前，我们开始了一个讲座系列。这个系列的名称呢是"学会生活，学会爱"。讲员田林老师呢，这个出国了，还没有回来，在回来的路上，所以今天他所主讲的那个系列呢就暂停一次啊。但我们这个讲座不会停，感谢主，神给我们预备了，哎呦，特别丰富的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以乐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的沈瑶姊妹会来做一个专题的分享，然后她会带着2位，就是 Claire 姊妹、Julie 姊妹来做见证。她们分享的题目是"重新认识你的真实身份"。沈瑶姊妹来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好几次了啊，做我们的讲员，那是在一个忧郁症的讲座系列里面啊，他是来了好几次，我们都非常喜欢他的见证，喜欢他的分享，他的见证也确实让很多人得了帮助。那我自己是一个见证人，认识他大概2年多的时间，看到他生命真是稳定的、飞速的啊，是火箭式的速度啊，这个成长我都是非常的羡慕，也只是感受到圣灵的那个改变生命的大能，惊讶啊！所以，我们向神献上感谢，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就是生命蜕变更新。不管过去的起点，我们原来有多少的这个坚固的营垒，我们有多少的这个生命当中的包袱和缠累啊，我们都能够知道这背后的真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真理里面越来越得自由。那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实在是真理当中很核心的部分，认识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曾经在我们过去的讲座里面，谈过，但是谈的不多啊。我们就这个继续的来请这个我们今天3位姊妹啊，我们再请出这个沈瑶姊妹，先她有一个主题的分享，然后就有见证。我们请 Alice 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开场的祷告，Alice。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求你也以爱来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完全的敞开，主啊，让我们的耳朵也可以打开，主啊，打开我们的灵，主啊，让我们苏醒，主啊，能够来接收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你来高摩讲员沈瑶姐妹，还有待会要做见证的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来感动我们，也来医治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Amen，我把时间先交给沈瑶姊妹。
我要开视频了，是吗？那个，感谢主啊，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非常的感恩。刚刚主信牧师在介绍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以勒是供应的神，他真的是一位供应的神，而且是唯一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经常眼睛在东张西望，我自己啊，但真的这是一条唯一的路，绝对的路。他是我们的供应者。就比如说像今天来做这个见证。其实主信牧师是星期一才跟我讲，我其实没有，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他一跟我讲，在电话上我就知道要讲什么。但是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并没有准备。今天我是在4点钟给另外两位姐妹发出邀请，因为当时我脑子里已经，我祷告了一下，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见证，因为我们就是要为神做见证。我想最好的见证，我要邀请他们，然后他们马上。就都愿意，所以就是，他真的是耶和华以勒给我们供应啊。还有刚刚那个艾丽丝姐妹，她在祷告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愿我们这些信徒都苏醒。”我觉得这句话很打动我，因为我其实信主很长时间了，但是我过去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睡着，我没有醒过来。我现在在醒过来，在更醒过来。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沈瑶，大家知道，我分享我比较重要的部分啊，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在我1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是主耶稣自己来找到我，他把主导文给我。我从来不认识基督徒，我也没有看过圣经，也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就是他来。我现在还不能说我完全的明白那个经历，但是这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天都会祷告主导文，但是我是一点都不懂的。我是26岁，我是2003年来的美国。在纽约读书，读 MBA。我是来美国的。其实我当时神把主导文给我，我也不知道那是主导。我是来美国的第二天，我的室友就带我去了教会，在曼哈顿的教会，在那里我听到他们在祷告一段文字，就是我每天祷告的。我很惊讶，我问他们，他们说这是主导。后来我就在这个教会半年之内，我就受了水洗。所以你想，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21年了，然后我就在纽约那边工作，后来又去了康州，后来因为我先生的关系，搬到了休斯顿来。在2008年的时候，对，我看医生，其实是我的那个 family doctor，让我去看，看那个专科医生，就在那里。那个医生诊断我，他说我是中度偏严重的忧郁症，他必须要给我开药。我当时不能接受，我跟他说不可能，但是他说了他为什么做出这个诊断，对我来说也是，我不能够反驳，对，他就是做了这样诊断。那你想那时候是2008年。我大概经历了有1年的时间，我不承认，我当然不吃药了，我不承认，我也不会去吃药，因为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忧郁症好像有点像精神病，甚至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妈妈有过来帮我，但是在这个1年里面，我意识到我真的是有问题，不是光是医生诊断，我自己知道我有问题。我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都出现了问题。其实，在这个当中，因为我是信徒嘛，在这个里面，神也有帮助我。其实我在工作上面后来有翻转，我翻转了之后呢，我就其实是差不多是在2011年翻转。神当时有对我讲话，我当时就想，好，我跟我爸爸妈妈还有先生，我都说。我在工作上面，你看，因为我是基本上快要不能工作了，只要呀， 但是我后来很好，我就说我在工作上面我战胜了，我在生活上面我一定可以战胜。刚好我搬到德州来，我非常的有信心。我是2011年搬到德州来，我德意志是2022年，就是在11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从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好。我去看了很多的医生。包括中医，包括西医，我都试过，并且我试了很多的心理学。我当然会去看心理医生，我还做了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就是一些方法。我操练，我操练好多遍，我努力的操练，我都没有。我跟我先生还有妈妈说，我说我可能不是可能，我知道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开心。我其实记得我开心的感觉。20岁的时候，开心的感觉我记得的，但是后来我得了忧郁症，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大家，如果大家听过我以前的见证，知道我在2022年的5月23号，就是星期一的早上，非常神奇的，我在那里受了圣灵的洗。我在祷告，其实我当时在祷告主导，我就受了圣灵的洗，在那儿神给了我，我用2个单词来形容他的医治。就是完全的100%的，还有是即刻的，不是说要很长时间，它是即刻的发生的。其实这个见证我做过，但是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上一次做见证大概是在半年前，那个时候我也不是说很，我就说那一天早上我经历了神的医治，就是说。我看到了神的，比如说10个作为，就是我看到了神的奇妙作为。这个奇妙作为反映在我的身上，我当然知道它表现在比如说10个方面。那次分享，我分享了这10个方面，对吧？非常的神奇。但是后来有蛮多人来找我，我有一个很亲密的姐妹，今天其实她也要做见证。她跟我说，她说她其实没有听懂。他只听懂了，他觉得非常的神奇，神太奇妙了。但是我也想要，他也想要，他就没有太听懂这怎么发生的，他不知道。后来我想啊，其实我也不明白，因为我在做见证的时候，有一句经文在诗篇的应该是103篇，他说：“耶和华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看见他的作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看见了红海打开，看见了很多的神迹，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在那一天，当神来医治我的时候，我看见了神的作为，这是奇妙的、奇妙的作为，这是奇异的恩典。我看见，我知道，我体会到了，而且我每一天都在住在这个恩典里面。可是我并没有像摩西那样。我并不明白他的法则，这个法则我是慢慢明白。其实我今天早上有跟2个姐妹在分享，其中有一位她也是家里有孩子是忧郁症，我跟她在分享，旁边那个姐妹就是以前她听过我的见证，她说她没听明白，但是今天她说太帮助她了，她听明白了，她还录下来了。我后来就在思考，为什么这一次他明白了？因为现在我也明白了，因为我明白了神的法则。我不能说我完很，我不能说我全明白了。我相信神还会继续的带领我明白，但是我已经明，他已经向我展现了他的法则。要，其实要知道的，他的法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只看见神的作为，你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断的试探神，没有水了，没有饭了，耶和华你在哪里？你是不是真的？只有像摩西这样，他知道神的法则，他就是信心英雄。他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因着信摩西这样，因着信亚伯拉罕这样，那些信心英雄每一个都明白神的法则。那他们是怎么明白的？我今天还在跟我先生分享。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奇妙作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睡着了，我们不知道， 或者我们看到神的很多作为，我们也硬着心不去顺服他。如果你顺服他，他一定会让你明白他的法则。而只有顺服他的人，他才会让你明白法则。不是说他不让你明白，是你必须，你顺服，你愿意，他给你展现的，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想，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屏幕啊。刚刚是我一个简单的对自己的介绍，现在我来看。我觉得有2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在整本圣经当中，或者说在我们信徒信了主之后走，或者甚至在没有信的时候，还没信的时候。对吧？你走的这个人生的路程非常重要，你要知道2件事，就是所有的东西，你回到这2件事，就是神是谁。这个其实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都有，但是我这边就是列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地方，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17到22节，保罗说：“我不住的为你们祷告。”那个求父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照明你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他底下就说了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怎么样。所以那个地方说了神是谁，神是谁已经是定了，就是他的鼻影已经是定了的，答案就在那个他的话里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那我们是谁呢？有很重要的，作为信徒，如果我们没有信的时候，我们会问你是谁？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在信的那一刻发生的，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就是哥罗西书第1章他说的奥秘。奥秘是在基督里，所以现在我们在想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父母的基因给了我们，我们是谁？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的学习，以体现我们是谁，而是我们是谁，是最根本的。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们的这个身份是在基督里。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从第1节到第14节，大家可以下去去看，它里面基本上每一句都讲到在基督里。在爱里，在基督里，他讲了父神，讲了耶稣，讲了圣灵，所以这2个问题很重要。那底下我列了一个字，有一个字在圣经当中很多，就是"知道”，出现很多次，"知道"，知道有不一样的知道。你说魔鬼知道什么？魔鬼知道。但是他真知道吗？他不会真知道神的奥秘。那你说，我们说去找神的那些人，神医治了那么多的人，比如说10个麻风病人，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如果不知道神，他们不会去找他。但是那10个麻风病人被医治好了之后，9个就走了，有一个回来，耶稣是还问他，对吧？所以这一个。和那9个在知道神上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单词叫"真知道"，这个单词和"知道"是不一样的。它在很多经文里面都出现过。其实，在以弗所书那个保罗说："让你们照明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真知道他。"那个"真知道"，它的原文翻过来就是在经历中知道。所以，知道神就像好像我得了医治。我是知道了他的作为，我顺服他，我不是说看见了他的作为，知道了他的作为，过一个月我就忘掉了，或者我就把这个，把它就是放在一边了。神说不要忘记，不可忘记我的一切恩惠。我看到了作为之后，我每一天活在这个里面。我要知道他，我要知道他，我要跟随他，我顺服， 神就让我在经历当中，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里面去真知道它。所以，这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那说到这个知道，因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身份，就是你在基督里是谁，我在基督里是谁。我就想说，我知道吗？那我刚刚跟大家讲，我是在2003年受洗。信的主，因信就成为义人，对吧？我从2003年到我得医治我是2008年被诊断的，那我基本上是十几年的忧郁症。对，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一个信徒，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是忧郁症。所以，当我信了主的时候，我知道吗？就像刚刚 Alice 姐妹说的那个，她说苏醒，对，睡着，我在旷野里面一直在睡着。其实，我信了主之后，我也有读圣经，我也一直去教会，但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那个身份有了吗？我义人的身份有吗？我有。不是说我不知道，我就不是义人，因为我信，我就是义人。可是义人这个身份代表着什么？我有什么？基督走上十字架，死里复活，我信了他，我到底成为了什么？我得着了，但是我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得忧郁症。我跟大家讲，我得了忧郁症之后，你说我祷告过吗？我肯定祷告。我可能跟大家还讲过，我有一个看小说的瘾，每天都要看，也是十几年。我曾经让教会为我祷告，但是祷告了之后，就是并没有看到果效。就是我后来又看了10年，也就是说，对，我也在祷告，但是呢，我更多的是追求地上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基督里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在基督里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去教会或者自己读经知不知道，我只能说，在我做基督徒的前面，可以说真的是差不多有近20年的时间，我是不知道，那我在世界。就两个国度，一个就是光明国度，一个就是黑暗国度。我在世界里面，我是拼命的要去知道，我要知道中医能不能救我，西医能不能救我，心理学能不能救我。因为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个得病的人，他是非常渴望被不，我相信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比他自己更想被医治。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非常的努力学习那个心理学的各种的方法，那些方法曾经我也认为帮助过，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见证过，在那个东西，在那个心理学的方法帮助我的时候，我得了医治，我从来没跟大家这样见证，因为真的事实就是我没有得医治，没有一个心理学让我得过医治，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呢？当我得忧郁症的时候，我在追寻地上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在激动。大家可能想问，哎，那怎2022年5月23号怎么会发生？慢慢的，神让我知道，当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也不明白。我慢慢的明白，我想起来，其实在这个之前，我开始做一个祷告，我的那个祷告就是。我说主啊，我要放弃我所有的方法，我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经验，因为我确实有很多的经验。我在地上也是，也是工作什么蛮成功的。我有很多的智慧和方法让我成功。但是那一天开始，我就说主，我全部都不要，那些我自己的方法、智慧、经验我都不要。我说主。你使我受教，你教我你的方法，你的 way，你的道路， 你给我你的道路，你的方法。这个祷告我可能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生了。我想，当我做那个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因为神说你要带着诚心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诚心，我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在做那个祷告的时候，那是一个诚心和信心的祷告，因为在信心里面，我对神说，我不要我的东西，我只要你。那是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也是一个诚心的祷告。神就是说，你去问他，他就给你；你要他就给你，敲门他就给你开门。所以就发生了。我以前在做见证的时候，当然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不明白，就是为什么神是很奇妙的？那为什么神要在我得忧郁症15年之后才医治我？要发生在2022年？那为什么不能2012年就发生呢？我不明白，这是在我可能几个月前，我突然，所以我说神让我知道他的法则，神就是一点点让我知道，因为在我过去的日子里，我没有在追寻他，我的眼睛都在看着地上，我要在地上刊登高分，我要去找心理学，我要去找医生，在地上去找这些东西。我的眼睛没有定睛在神上，当我的眼睛开始定睛在神的上面，这个马上就发生。那我现在想，在接下来就是，所以今天我的见证可能是对上次一个见证的补充。那我接下来我就想讲，当我受了医治之后，我开始顺服神，跟随他，我一点点在明白。我要讲的是，首先，疾病从哪里来？忧郁症从哪里来？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医学界是绝对不知道的，医学界到现在也不知道，像忧郁症、焦虑症、免疫系统疾病的根源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不可能医治这些疾病，因为连根源都不知道。我知道根源，因为那个根源就在圣经。就在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他说：“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是给羊生命，丰盛的生命。”盗贼他先来偷，他先来偷我们的健康，把我们身体的健康偷走，把我们精神的健康偷走。偷走了之后，他就开始来毁坏、杀害，毁坏我的家庭关系，毁坏我的工作，毁坏我。就全方位的毁坏，但是当我得忧郁症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知道，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一点点明白，当我得了医治之后，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信主，对吧？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光明国度，一个是黑暗权势。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对吧？其实我忧郁症被医治了，邪灵被赶走了。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你说我会不会碰见试探？我会不会碰见攻击？我以前问过大家这个问题，有不少人说会。这个回答非常的正确，真的会。我现在我要讲的短一点。我就想跟大家讲，我后来到现在已经2年半了，我在这个2年半里面是怎么站稳的？我绝对就是好。我是怎么站稳的？就是我在基督里知道我是谁。我跟大家举一个见证，其实就是在我今年，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有过三次，有过三次非常明显的那个征战。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在外面散步，很平常的在散步，然后这个时候我跟他讲了一句话，其实我就是跟他分享忧郁症，我就说得忧郁症的人现在很多人得，我说是非常痛苦的， 别人根本就不明白。我先生呢，想跟我共情，他就跟我说：“哎，是的，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受，什么事都不想做。”我一听，里面就有一种不高兴、被冒犯的感觉。我在跟你讲，忧郁症很痛苦，你根本就不明白，你还说你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就说，忧郁症你不明白，他就再跟我解释，就很简短的几句话，我就有点好像被极大的冒犯，我就站在那里。本来我们散步要走回家，离我们家还有10分钟，我就站在那里。这个时候我非常清楚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挣扎，就是一边有一个声音说：“我是神的孩子，我得了医治，我是新造的人，我是平安的，我的里面，我在基督里，我有基督一切的性，我与基督的性情有份，我是平安的，因为基督是平安的，基督是喜乐的，基督一切的性情我有份，我是好，对吧？我很好。”另外一边，一个声音就在说：“你要发疯了，世界要毁灭了，不行了。”然后说：“你看，你过去，你以为你得了医治，你根本没得医治。你以为你在做，你还给别人祷告，你根本不行，你那些都是假的，全都没发生。你现在又要发疯了，哗哗哗的来。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他这个攻击就说，我就说，比如说我先生说他也会难过的，他的难过就像一个拳头那么大。那当你有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难过的时候，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他可能去外面大吃一顿，去买点衣服，对吧？跟人聊聊天，他就好。那对忧郁症来说，这个难过来的时候，是像原子弹一样。所以你想，一个是拳头那么大。忧郁症就是像原子弹那样来，你靠自己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说在征战，因为我知道，我说有一边，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基督里是谁。魔鬼，你要来对我说谎，他是就说谎，就在这里。后来我花了一些时间，其实在这个当中，我先生意识到了，他想弥补，他来劝我。人的劝慰这个时候是没用，但是呢，我。因为我还是知道我自己是谁，所以我们走回家了。就到了家里之后，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坐在那个楼梯上。我这时候没有再跟我先生说，我先生就在旁边看着我。我就坐在楼梯上，我说：“耶稣是主，耶稣是我情绪的主，我是新造的人，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耶稣是我情绪的主，魔鬼，我命令你出去！现在，我用英文说，我说的非常坚定，我说 "Right now, turn back at this minute"，就是现在，就在这一秒钟翻过来，因为我知道我是谁。耶稣是主，这句话是真的，我把这句话当真。他是我身体的主，他是我情绪的主。他是我感觉的主，魔鬼，你想来偷窃我的感觉，我绝不接受，因为耶稣是我情绪的主。马上翻转，就翻转过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后面一段，我以前跟大家做的见证，是我在5月22号、23号发生的事情，我把神的奇妙作为跟大家见证出来。但是我在见证神的法则上面说的比较少，因为我也不是太明白。还有，我也没有怎么讲过我后来怎么站稳。那我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我怎么这样站稳的，我怎么就可以翻转过来，就是因为我知道在基督里是谁。对于一些可能是忧郁症或者你自己去追求神，你去问神就会来医治你。或者他会派人来医治你，他会派信徒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神安排了这样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们会来。也许他像今天我和一个姐妹见面，从来不认识，那怎么我会跟他见面？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 所以，对于有一些忧郁症或者其他的疾病，一个神就会医治你，你自己去要，神就会，因为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这样。还有，他会安排人在你的周围扶持你，帮助你，为你征战，为你祷告。就像诗篇91篇说：“哦，耶和华在你所行的道，耶和华已经派下使者，在你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他会派下使者。好，那当你得了医治之后，你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你得医治，这是一个事件，就发生在那个 moment，right？就发生在那个当下，但是你后面每一天的生活，那不是一个事件，那是一个生活，那是一个路你要走，在那后面你怎么走？你要顺服神，要明白神是谁，我是谁，我在基督里是谁。这个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我底下有一些经文，我是蛮希望能够把这些经文分享给大家，因为在我过去做基督徒的20年里面。我不知道，我不认识神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你说我没有读过那些经文吗？我也读过，但是就是我没读懂。但是我想，当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去读这些经文，首先你会有一个头脑上的知道，这也是一种知道。你从这个知道开始，你经历神，你在经历当中。真知道他，就可以活出来。这些经文是非常帮助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姐妹，她们做的见证就是，当她们越来越知道她们在基督里是谁，是在方方面面。我是作为一个忧郁症患者，曾经的忧郁症患者，我在跟你们分享。等一会儿的两位姐妹，她们会从不同的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身份里。我现在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的这个经文啊，我首先是我这里就讲的是在基督里的身份，两个国度，大家可以自己去读。我把一些关键的词，就说，和这个主题有关的，一个是黑暗的国度，一个是爱子的光明。还有彼得前书说是出黑暗入光明。其实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信了之后，我们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实际上，这个发生了，我们信主不是说。我得着了一件，它会让我变得更好。它不是让你变得更好，它是整个给你的颠覆。它是从黑暗到光明，它是从死到生，它是整个颠覆。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是说更好，而是一个完全的重生，不是修复，是重生。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的位置在哪里？这儿我看了，就是给大家标出来，就是奥秘，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在我们里面。还有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所以在位置，在基督里。好，在底下我有几段经文，就是讲新人和旧人，是。我们成为了新人，我们不再是旧人，脱去穿上新人，对吧？还有，我说认不认识自己，所以现在我当然觉得自己很好，因为基督给我的身份，我在他面前，其实在他面前这个单词是说在神的眼中，我在神的眼中是圣洁无有瑕疵的。可是，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看我们的小孩，我们都没有看他们是圣洁无有瑕疵的。我们常常父母看小孩，小孩在我们的眼中缺点很多。但是你看经文说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圣洁无有瑕疵的，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些都是讲我们到底是谁。所以我每天我都觉得我很宝贵，神拣选，我是神所拣选的人，我是蒙爱的人。还有在基督里，就是有一些经文讲到权柄。那我们是神拣选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给了我们什么？他给了我们权柄，他给了我们大能，他给了我们爱，给了我们平安。很多权柄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些经文就列出来，就是在神的道里，他说赐给你们权柄，我已经给你们权柄。那权柄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读。还有就是我列出来两种不一样的，一种是在安息里面尽心竭力，一种是我过去就是的，我自己在汗流满面里面不断的在做我的死刑，就是努力。我其实今天这个见证的标题我上面写了，我过去是一个非常努力，我的人生口号就是每件事我要尽我最大的，我不管那个，我要尽我最大，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我要努力的学习这个心理学方法，我要这样说话啊，有几个步骤我都贴在冰箱上，我要这样说，我要努力的这样，我要努力的那样。其实就是在希伯来书，他说，进入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怎么进入？是凭信心。哦，还有我为什么把马太福音放在这里？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以前也说这很难啊，我做不到啊。当我在说这很难，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在做自己的死刑，因为做我自己的死刑就是做不到。但是如果背神的轭，他说了，他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神的。所以如果我觉得不轻神，我觉得不容易，我就是在耽误自己。好。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下面邀请那个无意姐妹来分享，好吗？谢谢大家了，我不好意思，我今天讲的有点时间也有点超过。
弟兄姐妹好，我叫Claire，刚才那个沈瑶姐妹讲了在基督里面的身份，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2000年受洗归主，然后我是想说我受洗很多年，我觉得自己也蛮努力的，就是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我都很认真努力的做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其实蛮软弱的，软弱表现在很多方面。在情绪方面啊，我就是比较情绪化。还有就是当生活中碰到困难啊，工作中碰到困难。家庭中碰到困难，在养育孩子方面，在老人，还有和比方说和我先生的爸爸妈妈相处，其实，在很多事情上，我觉得我想要做成一个样子，但是我做不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是说很多自责。情绪不好，但是我很无力，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一些事情，然后在我是很有负担去帮助周围的人，但是当看到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尤其是一些不可，在我认为就是当时认为是人不可控的困难，尤其是身体方面的。疾病跟健康有关的，我除了说陪伴他们，可能给他们送点吃的，或者说多关心他们，我自己也很有无力感，因为我不知道，我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然后，那 fast forward 就是多年以后，其实也就是。去年，先是因为我觉得我成长中在所在的教会讲圣灵很少。去年呢，我也是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开始学属天医治、心意更新，尤其是那今天做见证的主要的部分就是身份，真正明白。我是谁？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我以前的我，就是我是蒙恩得救的，我是心里感觉无力软弱的，我是很努力做事的，那是我的一个状态。那下面我想分享几个经文，因为这几个经文其实代表了。 我的几个阶段。第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常态。无论是我们信主以前，还是信主以后。我们都会有这个经历，他会偷窃、杀害、毁坏。我有的时候在想说，他来偷窃、杀害、毁坏什么呢？首先是我们有的东西，其次肯定是好的东西，神祝福的东西，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有的。可能有些我们有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有些我们有的，我们知道我们有。那无论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家庭跟同事，或者是甚至是陌生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信心，各式各样我们心里所宝，还有我们的孩子，是吧？各式各样我们心里所宝贵的东西，他来偷窃、杀害、毁坏。这个在我们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都是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脱去了旧人，我们变成新的了。旧的那个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的我是一个新的了，原来的已经死了，现在的是有生命的。这个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但是我觉得这个基督里面的身份，其实我信主20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个旧事已过，凡事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我们都读过，但是新的。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法，和旧的有什么不同？我为什么信主了20多年，还是会觉得软弱，还是会觉得无力？遇到好多事情，还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新人他有什么。刚才沈瑶姐妹分享了很多经文啊，我觉得。下面第三段我要分享的经文，其实概括了很多，沈阳姐妹分享的经文，就说孩子们呐，你们是属于上帝的，并且胜过了假先知，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就是我们的身份。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魔鬼横行的世界，是吧？他来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而且刚才有沈瑶姐妹分享，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有权柄的，而且我们在那个里面的已经胜过了这个世上。这个是我们的身份。其实我一直都不太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我为什么会觉得软弱？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权柄。我为什么会觉得无力感？因为我不知道说我里面的比世上的更大。虽然这个经文也读过啊，但是并没有放在我的实践当中。下面我就想分享2个例子，就是当我知道。我的身份，而且我去把我自己的身份来活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所经历的2件事啊，一件事呢，就是我妈妈，今年86岁，去年是85岁，她去年9月份开始，就是，突然间住院了，她人在深圳。他呢，他住院的时候是全身浮肿，胸腔积液，就是高烧不退。 然后住院，他9月份住院，我大概他住院以后2周回去，待了有1个月的时间，当时就是情况蛮严重的，但是我走的时候啊，我待了1个月时间，那个时候我就，我跟我姐姐说，因为我姐姐她住在深圳，主要是照顾她照顾我妈的，主要是我姐姐。我回去以后，我就跟我姐姐说，我说我也不用倒时差了，我就当晚班，那个阿姨白天，这样陪了我妈妈1个月。但是我走的时候，她还是其实症状，她的炎症就是那个胸腔积液好了很多，但是还是发烧不退，血氧不正常，而且她没有什么食欲，然后但是我因为跟公司这边呢，就是当时讲的就是1个月，所以我就必须得回来了。所以我走的时候心里蛮沉重的，我就回到美国这边了。回到这边来，然后我就赶工作啊，然后跟公司协调啊，然后我到又过了1个月，然后我就又回国用那个 FMLA，因为我假期都用完了，我就又回到国内。这一次就是这中间呢，我觉得在这边弟兄姐妹帮我有很多祷告，我自己呢也有很多祷告。所以当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要去打仗，我真的就是抱着要打仗的这种祷告的心情回去的。那第二次回去呢，我妈妈其实她比第一次她一直没有出院啊，这个2个多月一直没有出院。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呢，其实情况还是不好，他炎症消失了，血氧很不稳定，就是要一直一直那个吸氧，那个吸氧就没办法拿下来。还有就是他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打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当时因为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烧，所以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所有的抗生素全都打了一遍，然后人也没有什么胃口，完全没有食欲。后来。已经，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已经接了那个食管，从鼻子里面插进去。所以第二次回去其实已经下过好几次病危通知。但是我第二次回去，我是怀着信心和打仗和征战的这种心情回去的。回去以后呢，我就每天我会很长时间给我妈妈祷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一个晚上，我一晚，因为我本来就是当夜班嘛，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我就从大家都睡觉开始，一直到天亮，我就不停的祷告，而且我自己戴着耳机放那个赞美诗，我一边赞美神一边祷告。然后我一边祷告一边宣告，我说我是神的儿女，我相信因主受的鞭伤，妈妈已经得医治。这个病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于魔鬼，在我里面的大过这个世界，大过这个魔鬼。那我就宣告，我说你这个来偷窃、杀害、毁坏妈妈健康的。你给我离开妈妈！你必须要滚出去，不要回来！我就彻夜的赞美神祷告，我一直祷告到天亮，一直到深圳的凌晨来临，天蒙蒙亮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就我看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那个时候不光是赞美神为妈妈祷告，我就开始为深圳这个城市祷告。我说神的主权在这个城市，耶稣是主，耶稣是妈妈的主，是我们家的主，是这个城市的主。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有确据，我心里很有平安，我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啊，其实并不。就是眼见，当我们眼睛所见的并不平安，因为我祷告完那天早晨，我很有信心，很有平安，我觉得妈妈已经得了完全的医治。接下来的那一周啊，我妈她当时就在已经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 接下来的那一周有2次，他的血氧忽然间就掉到从90多掉到70多，然后各项指标都开始那个线都开始乱跳，然后那个医生啊护士就全都跑过来，发生了2次，就是我祷告完以后那2次。那这个时候呢，我其实心里是也是有动摇过的，但是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要持守在神的应许上，就是应主说的边上，妈妈已经得医治，而且我要相信我在我里面的大过这个世界，我是神的女儿。哦，我去宣告，魔鬼是在我的脚下。所以那一周呢，其实蛮有起伏。那一周我做的事情就是要持守在神的应许里面，持守在我的身份里面。最后的结果，我是12月底回来，就是过新年的时候回来的。我妈妈是新年以后第二周出院。他身体是比以前弱了很多，但是呢，慢慢都在恢复。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放在以前的我可能做不到，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有过动摇。当妈妈他们下病危通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也看到我妈妈真的是，她又吃不下，然后咳嗽得很厉害，那个。他就是看到他那个身体的虚弱，你觉得他那个生命的气息很微弱。有一天晚上，我真的那天晚上，我觉得我妈妈过不去，其实就是我祷告的那天晚上，我觉得我妈妈有可能过不去了。当时我就哭啊，然后我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说你哭什么？人都有这一天的。就那一个晚上是我彻夜祷告的那个晚上，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很多。起起伏伏，有很多挣扎，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回去的时候是抱着征战的心回去的，也是带着信心回去的。虽然这中间有很多起伏，我也有动摇过，但是我守住了，我去在神的应许中和我的身份中，我去坚守了。这是我的一个见证，还有，那我在想，我还想说一下，就是说，如果以前我不知道说，在我里面的大过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说盗贼的偷窃、毁坏、杀害，但是他们都已经神给了我们权柄，把他们踩在脚下，我觉得我以前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做不到。还有第二个见证是我在工作中的，因为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告诉自己说，我的工作不是说为了我自己怎么样，我要在工作中容神一人，我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其实工作中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啊，最近这一年在我工作中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做了很多决定，以至于就是我们组的工作呢，可能以前就是要花双要要做同样质量的。结果出来可能要花双倍的时间，因为系统啊、数据啊都比以前差很多。这个时候呢就蛮有挑战性，因为工作比以前辛苦多了，是吧？回家的时候就比以前更累，然后照顾家里和孩子的时间就更少，耐心对家里人耐心也更少。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说，不光是我一个人是这样，我们组里的同事全都这样，因为这个系统不好，数据不好，大家每个人的工作分量。都比以前大很多，要做同样质量的工作，都要花额外的力气。大家都很累，心情也不太好，耐心也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组呢，又来了一个新老板。因为我 因为我在这个组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我就对工作呀各方面比较熟悉一点。他呢是从别的组过来的，所以自然他刚开始呢就对我们组的这些工作就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呢，刚开始呢，我们两个人，因为我是在那个组待的时间最长的，所以呢，刚开始我们两个人是有一段磨合期，然后有很多事情呢，他做的事情。我不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很多事，但是不被认可，就是没有得到我认为应当得到的认可啊，这样我心里也不开心。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组，因为我们组其实有很大，大概有1/3的都是年轻人，就是刚从学校出来2到4年的孩子。我其实一直心里对这些孩子们都蛮有负担的。我希望说是，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他们，也做一个好，给他们做一个好的见证，因为他们当中有些是基督徒，有些不是基督徒。但是在这些就是整个这个大环境下面，大家心情，我自己也觉得很累啊。我那个有的时候心情也不好，然后对我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我们组里面接二连三的出事，就是会做的东西是错的，而且就是会已经就是很高层的人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出了好几次错。还有就是跟我老板的关系，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对我挑战很大的就是我的血气和这个就是我的血气。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老板对我这样，我还要帮他吗？我已经这么累了，我还要帮那些年轻人吗？但是我觉得我靠自己，我就觉得很累，你知道吗？我觉得说我不要做那么多，我也没有精力，我也做不到。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觉得跟我们生命团一起的祷告和行道啊，也提醒了我，就是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要大，在我里面的是基督，原来的我已经死，现在在我里面的是基督耶稣在活着。那我在想说，我能做到，我靠着基督耶稣能做到，因为现在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我是靠着这个想法啊，我说我能做到，这样我是花了一些无论是对我老板的尊敬，给他尊敬啊，然后做额外的事情帮他分担，还有就是给组里年轻的同事啊，有的时候我虽然很累。但是我说我要帮他，那我会待得比较晚一点，帮他有一些他们可能就是经验比较少，有一些理不出来的，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我会帮他们理出来，然后帮他们做好，第二天再交给他们。其实那个比较难的地方吧，也就是那么2、3个点，你把那个地方稍微弄一下，他们后面也就做顺了。但是对我来讲啊。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胜过我的血气，因为我的精力和时间还是可以挤出来的，但是我的心里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有情绪啊，所以在胜过我的老我，就是把我原来的我放下，原来的我要凭我的情绪和血气。的那个方法放下，而是说靠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来做事，这是在我这件事上对我的挑战。这也是我觉得还就是因为我觉得说我的身份不同了，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靠我原来的我做不到，但是靠耶稣基督我可以。那我就想做这两个见证，在我的。在我妈妈的健康上和在我的工作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靠着我们里面的那一位，让旧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靠着里面的那一位来活出新的生命。好，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弟兄姐妹。
啊、哦，谢谢无意哦。他分享的是他服侍他的妈妈，还有就是他做女儿，还有他在工作当中，怎么样活出神给他的身份。我想下面请周丽姐妹来分享，好吗？
好的，谢谢沈瑶和吴毅的分享。然后我分享的呢，跟沈瑶和吴毅的可能有一点角度不一样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也是很久很来美国很多年了，受洗也是20多年的基督徒了。我是2000年受洗的。但是我20多年的基督徒生活中呢，就是感觉没有活出基督徒的应该活出的样子。其实我心里的愿望，我愿意做一个好妻子，愿意做一个好妈妈，愿意做一个好的员工。我经常跟神祷告，就是说我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人，祝福别人的人。但是看我自己的生活呢，就是一团，就不能说是一团糟吧，但是非常的痛苦。就是在家里跟先生也会经常吵架，然后呢，我的老大，因为我跟我先生的教育理念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他成长的环境就是棒头底下出孝子，那我成长的环境就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家庭环境出来的，所以在我们家老大从小长到大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夫妻的这个理念不一样，所以对孩子造成了很多伤害。那等孩子到上大学，以至于到工作。然后这个矛盾就显得越来越明显，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苦的人，那我很感恩伊始哈，就是伊始的弟兄姐妹，那我是在有一次就在伊始里讲起这件事情，我就说，孩子说可以原谅，但是不能忘记，我说那我该怎么面对这个情况？我就是有一次跟 Paula 姐妹和王平姐妹的一个分享的过程中，我就说我是一个 failure，我是一个失败者，我看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然后我记得王平当时跟我说过，就说周丽，你在主里面是。已经是神的孩子了，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因为确实我就是王平的这句话就点醒了我一点，其实，因为我一直都是，也是就是苦苦的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如果做不到的话，神就不喜悦，我就得不到神的爱，所以就在这种状态下，你想20多年那个基督徒生活，他肯定活不出来那个基督徒的样式来。因为一直都没有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我还记得 Paula 跟我说过一句话，他就说：“你看自己啊，是那个绣花的那个线头。”孩子也是，你就觉得那个线头理不清啊，理完了这个，那个线头又出来了。但是你在神的眼里就是那个花，那个美丽的花。我当时吧，就是跟这个两个姐妹的这个分享呢， 其实对我呢是一个，我觉得是在我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然后那一天呢，就正好师母带我们查经，就查到了以弗所书，也就是刚才沈瑶跟大家分享的以弗所书。然后师母讲到，就说神怎么看我？神看我们在他里面是圣徒，神看我们。在它里面是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又分享到彼得前书里面讲的我们是他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是特别讲到圣洁无有瑕疵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敢相信呢，因为我觉得我浑身都是缺点，我觉得我真的就是罪，就是那个罪人，彻彻底底的罪人哈。我一直都认为自己，做的很多很，就是生命中有很多的罪，在我生命中，我一直都有很多的自责，很多的自我否定，但是，当我就是在身份里，开始往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中去转换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光就照进来了。就是当时好像也是在一始吧，就是有一个姐妹可能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天父的来信，我也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可以 share 吗？我好像不能 share 我的 screen。
对，请张恩姊妹，你给周丽姊妹一个权限好吗？
好的，已经给了。
已经给了哈，谢谢。我就想的是分享这个天父的来信，大家可以看到吗？可能有一点字
有
有一
点
点
小，
小，
可能要放全
谢谢，
屏。
我放到稍大一点，然后我看啊，全屏，
应该可以了。
呀，那
你可以
就，
点
哎，我怎么
下面
点？
的那个，下面右下角那个，对，可以稍微再调一下。
呀，现在大家能看，
可以的。
呀，就天父的来信呢，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经里来的，然后当我从头读到尾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就是，我就读几句啊，不全读了，因为时间关系。就是天父说：“我的孩子，也许你还不认识我，但我知道关于你所有的事，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起来。”我熟知你所有的路，因为你是照着我的样子被造出来的。你的生活、动作、生存都在乎我。你是我的孩子，我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你。然后，你出生时敬畏满完美，爱你是我的意愿。原因很简单，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就是在读这些的时候哈，就是天父的那个爱啊，就是满满的流露出来，就是让我知道我在神的眼中，就是他的孩子，他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爱我，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他爱我。就是当我认识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去寻找那个真实的我哈，那一个自我否定、自我定罪的那个我，不是真实的我。我要在神里面去寻找那个真实的我。当我认识到神的这个爱的时候，那个约翰一书4章18节里讲到，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在20多年的基督徒生活中，其实我一直都有惧怕，我总怕我做不对、做错了、做不好，就会受惩罚。然后，比如我生病，我会觉得是我的罪，神在惩罚我。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哈，就开始，就是我所有的这些错误认识就开始，开始一个一个的被摧毁。就是在想到神在万事以前就拣选了我，就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就是感觉到的真是那个被爱的那个震撼。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开始学习接纳我，接纳我自己，在主耶稣里接纳我自己，就是神如何的接纳我。我要学习接纳我自己。当我再有自我否定、自我定罪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神给我的就是一些鼓励。他就说：“你是我手中的弓，你是泥土，我是窑匠，我要把你塑造成让我合乎我用的器皿，就是每次在犯错的时候，再到神的面前，我觉得不是被定罪哈，我觉得就是接受神的饶恕的那种被神的爱接纳的那，就是那个被爱接受的那个温暖。所以我在跟自己和好的这个过程中哈，我就觉得我也开始接纳我的亲人，就是。我的先生，我的女儿，因为以前我看我的女儿哈，我就总觉得为什么她不理解妈妈，为什么她不懂我们父母对她的爱，为什么就跟她没有这种沟通，就无法沟通，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接纳我的孩子，我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接纳我的孩子，然后。当在神的这个爱中，当我认识到我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也开始接纳我的孩子。我再看他的时候，我也知道她是神的女儿，她在神的眼里也是圣洁无有瑕疵。就是我觉得刚才沈瑶的分享也是，就是你问，神就跟你开门，你叩门，他就开门。就是当我在跟神求我如何跟我女儿恢复关系的时候，神就把这些姐妹放在我的周围，就是沈瑶姐妹，她也是经历跟父母的这个接纳和被接纳的这个过程，就是她跟我的分享，然后还有其他我教会的一些，就是跟父母关系。有隔阂的这些姐妹们跟我的分享，就开始让我真的是明白我女儿所受的伤。就是当我真正的接纳我的孩子，明白她的伤的时候，孩子他就感受到了妈妈的爱。那就是因着我的变化，我在身份里的认识，那我孩子他也有变化。后来我跟我的先生都跟我的女儿道歉哈，就说，对不起，就是我们做父母，在你小的时候，因着我们的无知，给你造成了很多伤害。那我女儿她竟然说出来，她说，爸爸妈妈也在成长。那其实我觉得我孩子他的这个伤，真正的治愈，我觉得还是在神。我们在神里面都有成长和改变，但是真正的完全的治愈，我觉得还是靠圣灵。他刚开始也不太理解我们，他就说，爸爸妈妈给予他的爱呢，是一种责任，也是因为他做得好，因为他学业好，因为他工作好。所以爸爸妈妈才爱他。如果他，比如他是一个 LG 什么 TBQ 的人，或者是他没有工作，或者是他没有上大学，他就觉得爸爸妈妈根本就不会爱他。那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女儿，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才爱你。那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神才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那神现在也给了我女儿一个环境，就是让她也看到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的这个环境。就是第一次这么多年哈，她在那个跟爸爸发短信的时候，她就说：“爸爸，I love you。”我觉得就是走到今天，就是认识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认识了神给我们的这个珍贵的身份，才让我们在生活出来，在生活中才活出来，然后才享受神给予我们的祝福。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好，谢谢大家。
哦，谢谢周丽姐妹哦。对，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你看，就是刚刚周丽姐妹、还有吴毅姐妹、还有我的分享，我们是从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同的方面。周丽她分享了她自己怎么处理的，怎么得医治的，也分享了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在家庭当中她是怎么活出基督的。那吴毅姐妹分享她在家里面。作为一个女儿，怎么活出神给她的权柄去保护妈妈？还有她说她在工作当中怎么把基督活出来，不活在自己的血气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你活在这个神给你的身份的时候，它和这个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常常是叫我们要去做。其实不管是心理学，所以心理学和神的法则是相反的，因为你必须知道它的根源是什么。你再去这个世界上的，都是要你去努力，你去做，要非常的努力去做。但是其实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因行为而称义，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我们相信，我们就得着了神走上十字架。把他舍己的爱为我们成就的，他给我们的身份，这是他给我们。当我们行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荣誉，是轻神。但是我们怎么行在这个里面，就是要相信，就是要，就和我们起初的信主的那个是一样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还说，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和晨钟。所以信心。他不是说我信主的时候信了，就在那一刻我信了，或者我看到神奇妙作为的时候我信了。No，信心它是一个持续的，从你信主一直到最后结束，一直到神再来，你是要每一天，是希伯来书里面说，他说一人因信而生，就是一人他是活在信心中。所以，当你活在信心中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相信神给了我这个，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帮助。这个可能不是，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讲就会明白的，我们讲大家会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圣经当中的那个字"知道"，它非常的有奥秘。你要从知道，从头脑里的知道变成你灵里面的知道，你从头脑里的知道变成你每一天活出来，这个知道是持续的，并且这个知道是越来越知道，真知道在每一件事情。就像我刚刚分享的，我怎么在魔鬼在偷窃我的时候，我因为知道我是谁，我就可以把它打败，因为神其实已经把魔鬼都战胜了，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神的得胜活出来。我们这几个人讲的，其实我们是讲的我们的见证。对于在线上的每一个人来说， 这个是我们的见证，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你们必会活出你们的见证，也就是神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说的：“圣灵降到你们身上，你们得着能力，要去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都会行出见证来，就在信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我想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一个，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比如刚刚我其实就举吴毅姐妹说的例子，她说她过去很软弱。那你说，如果这一句话，我其实听很多人说，我自己也说，可能就在大概就在去年我还说过，我就说我很软弱。其实我当时的行为不是软弱，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我很软弱，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魔鬼就给了我一个感觉：沈阳，你现在应该很软弱，你现在非常值得软弱，别人都应该来安慰你。你现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你应该软弱。但实际上，我的行为，我还在出去行道，我还在医院里给别人祷告。我的行为不是软弱的，是刚强的，是在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但是就是有一个感觉，我就告诉大家，我经常跟人家说，我很软弱，我很软弱。后来有一个人，他就注意到，他说：“我注意到你已经连着3个星期说你很软弱。”他马上就给我祷告，他说：“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不是软弱的，那个软弱的神妖已经死，你是刚强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你是刚强的。”我一下子有一个明白。还有我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也经历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我在面对我自己原生家庭的家人，我跟他们现在非常的好，但是我想服侍他们，我想爱他们啊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好像我很受限。但是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告诉我自己，到底是谁在告诉我？也许是魔鬼，也许是我自己的老我的那个坚固营垒在说，我就是面对家人，我很受限。我有点无能为力。当你明白身份的时候，神会让你明白，你只要顺服，他就会让你明白。我就开始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那个在家人面前受限的、无能为力的神妖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基督在我的里面，我有基督的丰满，我有基督给我的大能，我有基督给我的权柄。我在家人的面前，我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我的爱，基督给我的爱会流淌出去，就完全不一样，一个转换，你看到吗？还有，我们有一些姐妹，我们大家在一起宣告，我们在一起宣告。其实宣告不是说你在一个像喊口号一样的宣告，你要去慢下来，去思想，不是唱赞美诗，不是长篇大论的，有的时候很短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姐妹是这样宣告的，她说：“她说，主啊，感谢你，我很软弱，求你使我刚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其实这句话里面，其实这个背后就是，我们还不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会是软弱的？软弱的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就跟他分享出来，他就改换过来。他改换过来，不是说只是一个口头的改换。当他在说我是刚强的，我是有口才的，他那个背后他在思考，他在进入基督里面，他就在基督里思考，这是真的他的身份。我还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宣告的时候。大家在听我的这个说的话哦，我说，主啊，感谢你啊，我要成为你的精兵，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旁边也是有一个姐妹，她就给我指出来，她说：“沈阳，你可以去默想一下，不是你要，这个身份不是你要的，是神已经给你。”我当时真的不明白，那个我花了一段时间，我想。我就是要啊！我在走这条路，我不是在每天要这样做吗？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是后来我默想了之后，我就明白神的身份是什么？ 神的身份就是我是，就好像神说，你是，问他你是谁？I am。I am，我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是，不是说我要刚强，我要，我是刚强，我是满有喜乐，我是满有神的平安的，我是充满爱的，我要用耶稣给我的爱爱人，我每一天都这样爱人，好吗？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的分享呀，也谢谢祖信牧师这个平台，可以祝福到很多的人。
呀，非常非常的感谢三位姊妹啊，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其实是非常，英文叫 fundamental 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真理有，我相信也有它的权重，有些最基本的部分，我们却没有把它落实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在上面建造，我们其实那个根基不稳。今天讲到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将来录音出来以后，好好的反复的去回味，而且落实在我们自己的处境的里面。是有些事，我虽然做了牧师，也甚至在神学院有这个教学，可是发现实际上在自己的某些方面，其实是回想今天的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并没有完全的落实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个部分都还有成长的空间。然后，今天时间有点晚，我仍然还是希望我们有三位的讲员按照往例啊，就是来为我们祝福几句话就好啊，就是就是沈瑶姊妹还有吴怡姊妹、周丽姊妹，你们给我们有一点就是今天所有来到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啊，为我们有一点。祝福，好吧，我们就今天就告一个段落啊。下个礼拜还有我们的这个健康讲座，而且现在因为北美的时间变了，所以就是我们是北美的话早1个小时，但是在大陆的话，在亚洲就是同样的时间没有变哈。这个我们好，我们里面是谁？哪一位开始？
好，那周丽和吴毅你们都可以的，对吧？我们就一个个开始，好吗？
好的，
吴毅你可以的，对吗？
可以。
嗯，好。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你带我们进入爱子的光明。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走上十字架，用你舍己的爱战胜这个世界。你用你舍己的爱流了你的宝血，免了我们的罪。你所受的鞭伤给了我们一切的医治，你所受的刑罚给了我们平安。我们感谢圣灵，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智慧与启示的灵，你是真理的灵。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永远与我们同主啊，今天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的儿女，我们因信称义，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是新造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圣洁的。是无有瑕疵的，我们感谢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奇妙。哦，主啊，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基督里与主合一。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性情。带着耶稣基督一切的丰满、大能、权柄、爱，都在我们的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有属天的健康，我们有属天的信心，我们有属天的平安， 数天的爱，一切从神而来的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活出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儿女，活在神的丰满当中，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活出基督来，使基督显现。哈利路亚，阿门。
嗯，
对面，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认识你的真理。主啊，是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是要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份。哦，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是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活出来的是那个新造的人，是那个圣洁无有瑕疵，在你眼中圣洁无有瑕疵，因为我们那个老我已经连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被你钉在十字架上了。主啊，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自己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主，你在万事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你的眼中圣洁无有瑕疵，他们是你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主啊，你要把你的生命赐福给他们，你要把你那丰盛的生命赐福给这里的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主哦，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在主的里面哦，享受那主赐福的生命，因为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要行在你的道路上，追随你的真理，得到你赐给我们的那个属天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Amen，Amen。
呀，哈利路亚！耶稣是主，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们家的主。我们是神尊贵的儿女，我们有权柄践踏蛇蝎，我们是刚强的，我们信，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大过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战胜了一切的试探，甚至死亡。我们愿主耶稣一切的恩惠、丰盛的生命，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子女身上。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宣告耶稣是主，感谢主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儿女的身份，给我们信心，坚守在神的应许当中。感谢赞美主，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太棒了！谢谢大家，谢谢，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的三位讲员，水瑶姊妹，吴怡姊妹，还有周丽姊妹，我有幸跟他们认识啊，都在同一个城市啊，对，真的看到他们的生命的蜕变更新啊，那是非常受激励啊，我们。存期盼的心，等候在未来年日啊！神在我们当中在，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的家庭里面做奇妙的这种蜕变更新的工作，让他越来越，兴盛啊！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更多的见证出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然后今天有那个 留言里面写到的，就是，周丽姊妹分享的天父的来信，他已经放在这里面了。如果大家你还没有看见，请也想下载的，现在就把它下载下来，好不好？已经分享在这个 chat box 里面就大家可以现在把它下载。好，我们的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下个礼拜欢迎大家再来呀，神祝福大家。
再见啊，大家！
再见，再
谢
见，
谢大
再见，
家，
拜
再
拜。
见。
那帮。